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本期 Go 潮生活节目来宾张克群，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梁思成先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出身名门，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幼即为同窗好友，母亲陆氏家，流体力学家、教育家，曾在德国哥朗根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普朗特，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校教授之一，儿子高晓松是知名音乐制作人，女儿高晓江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另外一位来宾黄二桃，黄家二公子，父亲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祖父是中国近代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另外也是张克群在晚年的灵魂伴侣。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分别是张克群张老师还有黄二桃黄老师，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克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二桃。
我认为像中国的古建筑啊，它有很多都是在跟以前的祭祀或者是跟宗教有关的。我有看过一些您分享的一些资料，您在学习和还有这个在写书的时候呢，有提到过像古建筑啊有很大的一些宗教的作用嘛，对吧？像它的设计其实也是为宗教服务的。我认为这一点有可能不管是这个西洋建筑还是中式的这种古建筑，它可能有很多人只是欣赏它的美啊，壮观打卡拍个照留个念，对吧？我觉得张老师你要给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跟宗教的关系究竟体现在哪一些具体的点呢？
你比如说就是佛教的庙，它注入了非常多的心理学的因素在里头。佛教的庙的最前面的一个建筑叫山门，这个山门里有什么呢？哼哈二将。
嗯，
你从山门一走，如果你不请心向佛，而是嘻嘻哈哈又抽烟又聊天，那个哼将就哼 一鼻子黄烟，这个哈就哈一个气，你就死了，
轰走
了，还不是轰走就死了，
对，
这太恶劣的结果了。
第二个，
嗯，
第二个建筑叫做天王殿。四大天王，
嗯，
这四大天王脚底下都踩着各种小鬼啊什么的，手里攥的是伞啊什么蛇呀、啊、什么的，你一看哇，我可得老老实实的，于是又给你一种心理的那个敬佩感和压抑感。
嗯，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大雄宝殿了，一看特别威严的一个释迦牟尼坐在那儿这样子，于是你就对于他的崇敬之心就油然而生了。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注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学的因素在里头。再比如颐和园吧，大家都去过吧？
嗯，
颐和园的心理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叫做先抑后扬，不让你不像西方的建筑一样啊，一看一大大房子，什么卢浮宫什么，
从头扬到尾，
对，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古建部，你比如说颐和园吧、嗯、一开始先是一个牌坊，你就说哦颐和园到了，但是颐和园的主建筑在哪呢？看不见。从牌坊再往里走就有一条河，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影壁墙，不知道你们注意不注意，就从东宫门进去，这样子就把你的视线给挡住了。
嗯，
然后你从东宫门进去是一个小小的院子，你也不知道主建筑在哪儿，你就心里着急，哎呀到底那个最漂亮的地方在哪儿啊，完了再进去一个门是一组建筑，建筑完了在后头是一片树，大很高大的那个柏树，你从那柏树缝里呀，那个排云殿什么昆明湖在那儿呢，完了穿过这些树，哇豁然开朗， 很大的一个湖，很壮观的一个山。这就是中国建筑所孕育的先抑后扬的这种让你心里着急，哎呀我特想看特想看，极致看见了你就觉得特别震撼，哎呀我好不容易比那个叭一下就全都看见了，是不是有意思的多？
我就觉得中国的古建筑比较爱藏啊，对吧？西洋的古建筑比较爱露，对吧？
爱放，
我就展露出来。
这就是跟两种民族的
文化有关系，
性格有关系，
性有关
哈，性格有关系。你看外国人一见面，又亲又抱，中国不
就各种表达，
对
吧？
中国不。如果不是跟你特别熟，绝对不会跟你上来就拥抱。
对对对对，就先客套一番。
对，这个就跟性格非常有关系。
可是如果相对于西洋跟中式的古建筑，我不要说它的设计，可是它的高度跟大小我觉得也有差别啊。那为什么像寺庙不可以盖得高一点，我也可以感觉它很宏伟啊？
这个其中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结构形式、结构材料的不同。木结构盖成高耸的东西很困难，很困难，上面重重重的，底下都压了，除了应县木塔能盖那么高，那简直就是奇迹了。其他的这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你比如说从皇宫的角度说，这皇上一登基最要紧的事就是赶快建皇宫，所以他来不及盖什么高楼大厦。你看那个中国的古建筑都没有地基，什么挖好几米深地基没这事儿。为什么呢？他要不赶快把这皇宫建完了，他都被推翻了。所以他上来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赶紧盖一皇宫，然后没两天做了50年80年就不错了，没准就被推翻了。像那个五代十国的时候啦，什么五胡乱华，也都是轮换非常快，三五十年一波，三五十年一波，这一波上来必得把前一波的宫殿给烧了。所以他上来以后第一件事，我赶紧盖我的皇宫，哪有功夫盖楼啊。
对，西洋的那种楼一盖盖好几十年的都有， 对吧？
那都是宗教建筑，
大教堂。
对对对，大教堂的那种。
对对对，他也是有心理学的。他为什么要高耸呢？你比如说这个，你看你注意一下，中国的古建筑都是木头啊，什么又有这个挂的东西什么。西方的教堂没有任何软的东西，其原因就是为了它的，我们建筑上叫做交混回响，就是回音吧，要长，所以它没有吸音的东西，它都是反射的东西。
它故意的，
故意的，这样的。神父在前面一说话，孩子们嗡嗡嗡嗡从高处来。
那个是尖顶造成的回音。
对，尖顶和
石头，他们的
石头的墙，像你这样的墙都是吸音。
我们录音是比较吸音。
对，
木头也吸音，就我们中国的这种
木头还好，
还好是吧？
但是
你这墙。
我们都要加装吸音的，
吸音的，
对对对
对，因为它的其实吸音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它的那个反射面是非常的乱，
对。
但是你那个像石头啊、砖块啊、
玻璃，
尤其是玻璃，
对，
它是平面的，
对，
它那个反射
就
是
嗡嗡嗡
同向的，
它的交混回响在我们建筑术语来说得有5秒钟之长，也就是说你说一个孩子们还这且嚷嚷的，但是比如说剧院的交混回响声只允许到0.5秒，不然你前面说一句话，后面那句话掺和在一块儿了，就听不清了。
哦，就是歌剧院也不能太夸张，对吧？它有设计过，
必须得有反射的和吸音的，两者都得有。
对，因为交响乐有的时候
没有反射的后排听不到。
对对对对对。张老师，您写的那些书，四合院的那个07-08岁，您是什么时候写完的？还是没写完？
写完了，
写完了，
都出版了，正式出版的，
都出版。那是好像是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
对对对，在这。
这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了，
对对对，
算是比较近期的嘛。那因为
颐和园的《叽里呱啦》、四合院的《07-08岁》这两本书同时出的，
我没看里面的内容。他大概说的是一些，就说是一些遗憾吗？还是
不是遗憾？
不是遗憾，
是一些一般人没注意到的东西。
比如说
呢，我给他解释解释，比如说门墩石，一般人没注意到，就看见前面那个抱骨石了。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条的东西，穿过那个大门，在里面还有一个洞， 去钻那个门的门轴，
嗯，
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东西，
哦、
那个东西实质上叫门枕石，一般人就认识前头门墩的那个狮子呀，什么宝物石、
下马石什么的，就知道这些。
哎，对对对对，
哦，
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条东西，穿过这个门槛，
嗯，
在里面还有一个洞，
嗯，
就是那个大门的那个轴在上面转，
嗯，
其实这类东西，比如说雀替是什么东西，它有多少个等级，都是这类的，
嗯。那古建筑跟现代的这个居住需求它会产生矛盾，因为古建筑呢它讲究的就是可能在外观上，还有在风水上，比如说祭祀上，比如说像您刚说的环境心理学上，可是现代的居住要求简单，能够解决大量的人口的居住的问题，你要保护，你要推广。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家建成了像古建筑一样的这种古风，当然有的这个是
有条件，你也得有财力啊、
哦。对，我就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对
古建筑，毕竟它是符合古代时候那会儿的人口需求啊。
说的太对了，而且生活方式、比如说北京的胡同，规定的就是7米宽。你想想，你这边停一辆车，连开门你总得有3米吧？
啊、
开门这边也3米，中间还走人吗、
嗯、
走人可以，还走车吗？
不能了。
所以它不是为了现代生活预备的、
哦、
甭说别的，一进门台阶门槛，这车怎么进去啊？
停车
连自行车都得搬着。
嗯，那就说到一个问题了，那你要去建的时候就有涉及到拆的问题。我知道张老师您对那种古建筑有的是没有办法，对吧？那能保护的当然就保护了，不能保护的其实中国也拆了不少。其实这种拆是蛮心痛的，对吧？也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吧。
因为你不住在四合院里边，所有的说
四合院
好的
四合院，
我们并不住，
也不算了，
我们不住。
嗯，
我外婆跟我奶奶住，住在四合院里的人知道我是学建筑的，我同学，我们这边什么时候拆呀、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过上？你知道四合院的这个胡同100米长，只有当中有一个公厕。无论刮风下雨冻冰什么、
嗯、
你都得最头那人都得走50米去上厕所。你奶奶80多了，那厕所还都是蹲坑，
所以就说站着说话的人腰不疼。
没错，
我记得就住四合院都得弄痰盂什么放屋里。
没错，
那个冬天还得把那痰盂扔在外面。
你可以四合院
冷嗖嗖的，
不是扔在外面，到的公厕。我姑姑就是这么死的、嗯、他的孙子上厕所那个尿盆，他去到马路那边的公厕去倒、
嗯、
来了一辆自行车帮一撞。
哎呦，
住在四合院里人没地方洗澡，没地方上厕所、
嗯、
没地方，甭说那时候还没汽车、
嗯、
对，
做饭也不方便，
做饭也不方便，做饭当然耳房可以做饭，
嗯，
很不方便，没有暖气，
所以里面的人也是殷切的希望人，
没错，
赶快来拆我的。
所以现在很多新式的四合院不是都整合了，把里面的厕、
哎啊、
那还卖的都是上亿，超贵呢，把它整好了。
我还住过一个四合院的一个旅馆，就是他已经把它改建成一个旅馆了。我当时住的那个应该是什么下人的房间嘛，就比较小的那种，但
里面的一个房间
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了。
对，
像这种的改造。您认为有这个市场前景，就最起码是符合了你有一些能够保留下来，但它能够提供现代化的一些居住的需求。
四合院没有统一的上下水道，你知道我们做设计的时候，甲方给我们提的资料，必要的一条就是你的上水从哪儿接，你的下水从哪儿走。四合院没有统一的下水管，所以现在四合院的厕所是什么呢？一种通了电以后把你的大便小便都给干缩了，变成一口袋、
嗯、
你也得去倒去。
那有点像就飞机上的那种功能，是给它一下压缩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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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而且我们知道就像建筑啊，就德国，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他们在也是比较贫穷的地方盖那些楼房，要是请德国的那种专家来设计过的，他那个楼房别看盖得很简单，但是真的就没有反潮那个味儿，就那个管道。嗯，你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居民楼啊，几层的楼都有的时候，像我妈妈他们住的都会厕所会有反味儿，但是人家德国人设计的就不反味儿，就好奇怪。所以像张老师您是出生在德国，然后后来又有在德国工作的这种 一段时间。您对德国那边是他们的那些人的那些敬业啊，还有那种精神是有什么？我记得您好像以前
说
过
你
说
这厕所反不反味儿？
嗯，
这不在我的业务范畴之内。
不是您的设计范畴，
这是给排水的。
您不负责排水，
不负责油味也不负责。
但是我就很钦佩他们德国人的这个就是设计啊，各方面真的做到非常的就是专业的这点。嗯，
我在德国看见过他们的老房子改造，他们那老房子吧，就是那个立面留着，把里边都给拆了，然后盖了钢筋混凝土什么的，用各种不同的钢筋呐、钩子呀，把那个老的立面留着。但是外国人，你包括什么意大利这些古建筑，为什么它还在呢？因为它那古建筑就是楼房，它最多把底层改成商店了，开了大玻璃门，然而它还是楼房，这是第一。第二，外国人不怎么生孩子，所以他也没有人口爆炸问题，也没有这么多需求，所以他老建筑还是老建筑。
对对，有很多实际的情况就觉得
对没法学，
他不能不拆。像张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四合院的困扰，就是你不是局中人，你不明白那个当中的一些，就是说他们也希望去改变这个城市发展之后，他也希望能够享受城市发展带给他的一些便利，对吧？凭什么要我来保留的时候你们在享受？
有的人说了啊，我们原来胡同一块下棋，但是现在每个小区的生活也很好了。
对，
我还听说小区跟小区比赛什么、比赛做菜什么鱼香肉丝着呢，然后一起唱歌什么的、也蛮好的。
嗯，
我的老师教我们西方建筑史的老师叫吴焕佳，我非常尊重他。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铜鼎铜什么好不好？好。文化不文化？文化，多漂亮啊。你是拿它熬粥啊，你还是拿它炖红烧肉啊，对不对？只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头看，
嗯，
没有实际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燃料变了，过去古时候是烧一大堆火呀什么的，所以你甭管多大的铜鼎你都能把它烧热了。现在电炉子，你把那铜鼎还撒腿那么老高，你搁电炉子上你能煮什么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燃料造成了这个炊具的不同。怎么没有人说炊具改革啊？啊，你干嘛用那平底锅？你为什么不用那铜鼎？
用个尖的圆圆锥的锅。
对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跟张老师还有黄先生两位都是名门之后，但我就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在你们自己的成长的阶段，虽然离现在有一些的时间距离了哈，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是被怎么教育成为这么优秀的人的？我们
怎么能考试考那么高分？
因为我们刚刚也求证过了，你们不是说因为家里面有清华，对吧？有清华的爹，然后就能够上清华了，也不是因为读这个清华附小就直接就上清华大学了。你们在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二位的父母啊，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是能够让你能够变成今天的这种人，这种这么厉害的成功，还是说还是要跟你们自己的
他小时候天生聪明，
我觉得这是选择了投胎有道。
对对对，
我们能说一些跟天这个天生无关的东西吗？
非要说努力是吧？
对，
我说
好，
我的家长从来不像现在电视剧是一进门写作业，从来就没说过一句写作业。
为什么不呢？
这是我佩服您的地方。
对，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想到了，
因为我
说家
长高晓松也是
家长，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不知道
啊，
但是我不这么做。
对，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因为我的父母从来不逼我写作业，但是我的父母给我订了一份很好的杂志，叫《知识就是力量》。从小时候我就看这个杂志长大的，特别受益。上面什么都有，什么心脏怎么回事，世界名画怎么回事，世界名曲是都是哪些东西。这份杂志对我受益匪浅。然后就是听音乐，那时候我爸妈不太忙的时候，每天晚上我们的事情就是听音乐，各种 Brahms 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没有说写作业。
他们没有担心过你们的功课学业什么的？
不但不担心、我初中毕业净玩了，没考上高中。
哦，哇，那是很大的事情啊。
但是我爸说没考上也好，休息一年吧，如此而已。
我就觉得父母的格局要有，
所以
我跟他相反
啊。
我这高中毕业就没考上大学
啊，
他是因为家里，
他主要是
家庭的出身
对
和社会关系
哦，当时社会动荡
就不易录取、嗯、
那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对，不是、嗯、当时
不可抗因素，
政治问题，
政治原因、哦、
然后呢那么我就到这个农场里去做工，
嗯，
一年以后还差高考下三天，我母亲找到这个厂里头说让
我
去
考
大
学啊，
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跟清华党委
啊、
哦，蒋南翔的高教部长就在住在我们家后头，就说了，你说我在这儿清华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为什么我儿子就大学考不上呢？就校长领导就说去查一查，
嗯
嗯，查了一下，确实这么回事儿，那就马上就说让他再考一年，但是传到我这儿还有三天了。
三天
到礼拜
三天备考、
三天备考、嗯、礼拜一考试，礼拜五下午我才知道，然后赶快骑车从郊外骑车到城里去报到，
嗯，
然后拿了各种考题什么的，我觉得
就考上了，
还刷题啊，
总得准
备一下，我觉得主要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到主要是
怎么，我以为天才不刷题
我没考上大学以后，我爸爸就给我一本书、哦、俄文的，那时候我们学俄文
啊、哦、啊、
哦！解析几何，
嗯，
哦，
解析几何里头有三角代数啊，还有这个几何、立体几何，什么都有，反正就是高等数学的开门的书。
但是俄文版，
俄文版，
嗯，
那这一年我就把这本书
看完了，
看完了，
哇！
然后呢，题题也做了，这样呢，你想，我后来才明白，第一考俄文没问题，
嗯。
数学呢，三角、几何、代数，
那信手拈来了，对。
然后我平常对报纸新闻都比较注意，这考政治也难不倒我。
化学
我觉得太简单了，就是一个、
什么和什么在一起出现的是吧？
酸加碱，
对，
等于盐加水，
哦，
就这么一个公式。你把那个
颠倒来颠倒去，
就包括一切，然后呢，记得元素周期表就够了。嗯，
那时候考几科呀？
五科
、
嗯，
三天备考背五科，
语文、数学、
俄文、
数学、
外文
，
外文是考那个俄文吧？对，
俄文。
那个时候我们
考俄文，
有一部分学英文
啊、
嗯，然后政治，
化学
，
数，化学跟物理，我不知道它。
要选
一门还算两门，我也搞不清楚了。
化学单独的一门，
嗯，
有化学有物理，
嗯，
数理化都考，
嗯。
所以可见这个二桃先生是纯粹的天资聪颖，然后
都
是
就是
感觉他爸给那本就、
啊、所以家长给本书是很重要的。
给我念了这一本书，后来想想确实就不用怎么复习，就很快就能够把东西都捡回来，
嗯。
那张老师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之所以现在就是这么样子的走到现在的、双双都是大家，可能张老师就是凭借着纯凭借着心大家聪颖，然后我们的二桃先生就是真的是天资非常聪颖的一个人，嗯，
这个家长不骂你特别重要。你看我没考上高中，我爸说休息一年吧，我就特别惭愧，我说我真得好好用功，明年一定得考上。第二年我就考上当时北京市最好的四个中学之一吧，就101中。而且我自打上了中学，那时候我们是五分制，我门门功课五分，从来没有下过五分的，就没有四分这么一回事。小时候不然。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本期 Go 潮生活节目来宾张克群，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梁思成先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出身名门，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幼即为同窗好友。母亲陆世佳，流体力学家、教育家，曾在德国哥朗根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普朗特，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校教授之一。儿子高晓松是知名音乐制作人，女儿高晓江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另外一位来宾，黄二桃，黄家二公子，父亲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祖父是中国近代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另外也是张克群在晚年的灵魂伴侣。
你觉得就是当年受到的那个刺激就一直就激励着你那种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不是刺激，而是
家长没说，你
反而内心惭愧。 对了，我不好意思，我得好好用功。
这个惭愧的力量要用在自律的孩子身上才有用吧，对吧？
但是我非常钦佩他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高晓松也是就读了两年清华就辍学了，对不对？那会儿您竟然也是非常大度的就支持他辍学。
你是把这个都传承到你的下一辈？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是难以理解的，我儿子如果哈佛辍学，我真
的，如果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老实说很难做得到。
我对于孩子的教育传承于我父母的教育就两条，要有自尊心，要有求知欲。求知欲怎么培养呢？就是甭管这小孩问什么问题你都得回答。比如说我告诉松说，咦，怎么冬天树叶子都缩回去了，我就告诉他不是缩回去了，掉地上了。为什么掉地上？因为冬天不下雨，这个叶子要蒸发水分的，这树呢怕的叶子蒸发水分，就说哎呀，你们都上地上睡觉去吧，用一种浅显的道理，但是什么问题你都得回答，他就有求知欲。你回答不了的问题他自己就看书去了。
嗯，
这是必要的一条，就是求知欲。还有就是自尊心，千万不能说你看你多完蛋，人家家孩子多好，千万不能说这种话。不然他就说那我完蛋就完蛋了，我就这样的，
他反而会给你逆反。
自尊心的培养就是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说他不好。
但我们华人的家庭特别喜欢就损害自己孩子的自尊心。
对，而且是就是自然而然
也不能夸他，你可是小太阳宝贝儿，也不能说他，你就平常人一样，平常朋友一样，淡然处之。
但如果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的话，性格也不一样，那您自己的经验呢？那我知道对吧，你有儿子有女儿，对，性格不一样的时候你都会采用一样的方法吗？
我没什么方法，我放养，爱干嘛干嘛。真的，
这听起来
我从来不管他们。
你还是那种无招
写作业，这哪从来不说，
还是真的是这样子？
还
是
他们本身就都学习很好不让你操心呢？还是这种？
我就是说呀，要有自尊心。高晓松在小学的时候回来跟我很愤怒的说，老师老说一个女生啊学习好，我就不信我干不过她。他自己要学，不是我逼他。
就是，
我就觉得所有聪明的孩子都投在他们俩人的家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人家要么怎么身边从小到大都是清华的，这个一路全是清华的人呢？
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成长的环境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一样了。那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以前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成长环境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你面对的诱惑还有你能够享受到的东西也都很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在美国的孩子啊，那现在都特别怕的是那种社交平台啦、社交媒体啦、一些应用程式啦，因为他们有了智能手机，对吧，轻松的上网。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吧，那如果以过来人的身份，你投入到如果像我们现在作为家长的这个身份的时候，那如果你换作是现在的这种青少年的家长，你还会像当初一样去放任，就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能够自律的能够掌控现在的这种智能手机社交平台？我认为你们的一些意见也是可以给到我们很多听众家长有一些参考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孩子想走什么路你就扶着他走，好好走这条路而已，而不是说你不许走那条你非得走这条就行了。你看我女儿的孩子就是秉承了我的教育方法，他不逼他们非得做什么。我女儿的儿子特别喜欢做饭，一小男孩，他就鼓励他做饭，给他买书，做饭的时候帮助他做什么的，就这样而已，没说你干嘛做饭你必须得当什么工程师教授，没这个。
其实喜欢做饭也挺好，以后家里有一个做饭的可以。
就是孩子要走什么路你就 你就在旁边鼓励他，哎，你说你走这条楼挺好，但是你要注意什么就好了。
但关键是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提供一些他喜欢的一些选择呢？
不提供。
不提供。
他知道。
那你
会知道。
那你这个
也太了。你比如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从来我没逼他们什么班。有一次我儿子说，哎呀，我想学吉他。我那时候还挺穷的呢。
你没有鼓励他学音乐？
没有。
没有。
他想学吉他，我就帮他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 一把吉他，叫木棉的、
哦、
就去蹦着去。后来他又组了一个乐队，他说，妈，我们需要架子鼓、那时候架子鼓很贵呀、我咬着牙给他买了一套架子鼓。但如果他不提要求，我绝不给他买架子鼓买吉他，说你得学音乐。
哦，就是让他主动提出要求。
对对对。
那您女儿高晓江她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土木工程，这个应该是你逼她读的吧？
不是。
又不是。
是她想读建筑，她爸说，你没你妈那机灵面，你就学结构吧。她数学好，特别好。
她没遇到梁伯伯。
啊、对对对对。于是她就，她爸是学结构的。
哦，那受她爸的影响。
对。她数学极好。
就是纯数理化方面很棒。
嗯。
哦，所以也是在她的那个意愿之下，你们去作为辅助，就提供帮助，
对对，
让他选择会在就是
他自己感兴趣，他学结构的，看见什么桥啊、梁啊、墩啊，就站那看。他感兴趣，
不说不知道，学结构就是画画不好嘛，对不对？
这么看来，对，这么看来，从性格上来说，可能高晓松有点随妈妈，然后女儿随了爸爸了，这样子。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我知道二位现在就退休的生活一直都在洛杉矶长居了，对吧？那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像两位当年的学霸名门之后，现在你们的退休生活在洛杉矶过得美滋滋的，是吧？
对，而且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在洛杉矶。
对啊，
就是晚年生活，
听听你们的分析、为什么要选择洛杉矶，让我们的洛杉矶的房价再涨一涨。
这得问他，他先来的，我后来的。
哦，你追随他来的。
对，您怎么考虑的，先生？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亲戚已经在美国了，也在洛杉矶，所以我就落下来，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不是我们，是他、
哦、
我是追着他来的。
哦，所以就
回国的时候遇到您，对吧？
你之前也不知道洛杉矶是长什么样子吗？还是说你有去啊、了解过？
没有，
完全没
没有。就是随着亲戚走，这边亲戚多就选这儿了。
那张老师就追随着，
他就是 我把他拉来的。
是他追的还是你拉的？
我拉他
都有吧。
那终于承认了。还是
好不容易
承认一下，还是我拉的。
耶，成功了。那现在你们的
那时候他就是我们当时还未婚，对吧？就在洛杉矶结婚
离异，不是未婚，离异
啊，就是都没在
申请
他
过来，
就还没有 available。
哦，你们是在这边登记结婚的？
对。
哎，晚年婚姻，我想听听两位的意见。像这种，你们会是？就是
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你会当时对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值吗？有没有呢？没有。
我刚来说他穷着呢。做一破地儿，
哦，就没有
一堆垃圾，
就没有一点点的那种野心或者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考量，完全没有。
就是、
我要是想留在外国，我留德国，我也不上美国了。
理论上应该好，应该是留在德国嘛，对吧？
他在你大概是在德国最发达的地区，什么对吧？
科隆是吧？是科隆吗？我好像看资料，
对，但是张
老师
说，即使在科隆也没有那么多人。
基本上大学城。
大学城也还在象牙塔里面，对吧？
对，
也没出去。
一年在阿肯，一年在科隆。
哦，那这个没有任何对于像这种中晚年婚姻的期盼。那你们的这个现在定居在这个洛杉矶的退休生活，
期盼有，就是和谐、
哦。
我们俩反正老有话说，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老同学这那，反正老有话说。
然后说差了，反正也都不生气，互相不生气，
对对对
啊，爱怎么说怎么说。
对，因为他们的交集太多了，
嗯，已经，而且到了这个岁数了，已经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乎了。
对，
嗯，
那现在平时呢会做一些什么呢？就
呀，前两年我们俩好玩着呢，在我的鼓动下，因为那时候在Adult School， 老师说这边有一个教堂是西班牙人盖的，
啊，
我一看我就感兴趣，在网上一查。
你要把它改建吗？
不是，有21个，从最南面到最北边。
哦，那个教堂 Mission，
对 Mission，
嗯，
就在我们这边嘛。
后来
整个加州，嗯，整个加州，
我们俩就拿着帐篷
去打卡去了，
带着干粮啊，从南到北21个教堂，分了大概是3-4次。每个教堂都去了，
哦，这个我也很想去，
哎，我很想知道你这个路线，然后我很想，
哎，我都写了一本书，但是没出版就是了，
嗯，我什么时候出版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买。
没打算出，
哦，对，没打算出啊，那我们只能秘密的去，
很好玩的。
嗯， 嗯，那这个过程里面
挨个都去了，
你们是每一个都去了，
都去了，
都去了，
而且都住帐篷，一直到最后一个很北边太冷了，住了一次旅馆，一天晚上，哎呦，好容易回到人间了。其他都是住帐篷，我们为此买了一个小帐篷，后来某次下雨，他的脚都杵在外头淋湿了，回家就买了一个10尺乘10尺大帐篷，
嗯，
又买了这个那个睡袋什么什么，就我觉得那次的旅行特别有趣
啊，那但是年纪也是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对吧？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想就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想做吗？
接着唱歌，
接着唱歌。
然后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国内推广这个口袋书，推广给农村。我已经找到了出版社，很便宜的价格，一本书20多块人民币。
嗯，
然后也找到了推销的人，就是清华有一个叫做农村复兴什么研究院，
嗯，
他们的人说，暑假下乡的时候，每人带1000本去散在农村，
而且可能我们可能以那种比如我们买来然后送给他们去看的这种方式，嗯嗯，
不是买，我准备鼓动我儿子出钱，因为25万可能我出不起，我负责写诗书，他负责出钱，我弟弟负责推广，
嗯，
要办成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哦。
而且我觉得对啊，像张老师要想办什么事情，这个人脉马上他就能都给你安排好了。
对，到张老师能用得上的，嗯，来我们俩也来提供一下协助，
对，我们也想尽一份之力。嗯，
对，今天很开心很开心，就再次感谢张克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闲话了很多，您这过去轻描淡写但都绝对我们觉得是每一个点都值得给大家去好好的去分享的一些过往的经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再次谢谢两位老师来，好，谢谢张克群老师和黄二涛老师，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听众耐心的听我们这儿聊天。
谢谢大家。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